利未记的十六章，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十五章。好了，讲到了十五章呢，就想到了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对不对？就讲到了说有关的条例。有关这些条例的话呢，也同样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是单单说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也好，或者是在团契当中的查经班也好，而是我们这个信仰呢是涉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方面的。所以呢我们都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接下来呢就进到了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呢第一节这样说，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所以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什么呢？亚伦的两个儿子死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呢是在亚伦承接圣职的那一天发生的，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喜庆的一个日子，没想到呢两个儿子因为献燔火被耶和华击杀。那么这件事情发生结束之后呢，耶和华又晓谕摩西说，前面讲了许多了，对不对？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那么到十六章的时候呢又特别提出这件事情了。别忘了前面亚伦的两个儿子已经死了，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下边又晓谕摩西说，第二节，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随时进入圣所的幔内，到柜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就即便是这个位大祭司亚伦，他也不能随便进去至圣所，不能随便进去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要在云中，在施恩座上与他的百姓同在的，所以你贸然的进去之后怎么样呢？会死的。所以跟第一节呢我们对比了一下，看到了再一次强调了这位神是圣的，不可以随意进到他前来，这是不可以的。那下边呢我们看到了哈，下面就说亚伦进圣所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前面说不可以随便进圣所，下面就讲了说这位亚伦进圣所的时候呢，他要做一件事情，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要献祭，就是赎罪嘛，要为他自己哈，这是为自己要赎罪的，为自己赎罪。然后呢第四节，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可能平时的时候在这大祭司，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哈，平时他可能不穿这套大祭司的服装的，穿普通祭司的服装，但是这一天要进入圣所，这一天怎么样，他要穿上这个大祭司的服装。我们还记不记得这大祭司的服装是表达什么意思？为荣耀，为华美。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荣耀是外加上的，是外加上的，他要穿戴上这神的所赐给他的荣耀华美，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然后说第五节，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所以他要为自己赎罪，也要这一个日子呢，他进入圣所为百姓赎罪的时候，之前呢他要为自己赎罪，为自己献祭，然后呢也要为他的百姓献祭，为以色列百姓献祭。第六节说，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好，首先要为自己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就是为百姓赎罪的那两个羊要放在门口。然后怎么样呢？第八节说，为那两只羊拈阄，抓阄啊，我们叫抓阄。然后呢，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就是这两只羊呢要抓阄，说不上是哪只羊，但是这两个只羊呢，一只呢是归给耶和华的，要献祭的，另外一个呢要归给阿撒谢勒的。那么这里阿撒谢勒呢没有具体的解释，但是呢我们就全当这样看，归给阿撒谢勒，看这个归给阿撒谢勒的怎么办，又是什么意思。 第九节，亚伦要把那暂就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也就是归给耶和华神的那个献赎罪祭。但那暂就归于阿撒希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就这个呢，不能不杀他的，用以赎罪。哎，也是用来赎罪的。前面那个现在归给耶和华神面前的那个，也是替赎罪的。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替赎罪的。一个是死的，但是一个是活的。然后呢，要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就是把他送到旷野当中去。这只羊呢，要把它送到旷野当中去，一只献给耶和华，献祭归给耶和华；另一只呢，把它活着放到旷野。后面呢，我们再看十一节。然后呢，亚伦前面讲到这个程序，十一节呢开始就讲到了细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牵来，为自己和本家赎罪。好，开始了，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内。好了，要拿着香炉哈，又得拿着那个香料，还有火炭，要进去，进到幔内。十三节，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把香放在火上，那香不就燃烧了吗？对吧？香气就出来了。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所以呢，这时候进去之后要用什么？要用那个香的烟遮掩施恩座，免得怎么样，白白的就这样进去，就怎么样，长脸就见到了，而是由这个烟云呢来遮盖的。所以带入圣所的呢是香炉、火炭、香料，还有祭物的血哈。这个祭物的血呢，包括自己的，也包括为百姓的。那十四节说，也要取些公牛的血，这是为他自己了哈。然后呢，带进去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所以这个要不是弹在施恩座上，而是弹在施恩座的东面。然后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这里讲到说，并不是弹在施恩座上，而是弹在东边，然后弹在前边。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内。所以带入幔内还包括为百姓赎罪的赎罪祭的羊的血，也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这个就包括上面和前面了哈，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十六节，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什么意思呢？前面记不记得那些条例当中，还记不记得最重要的那节经文？我们讲到了十五章
三十一节。
为什么神要定了那么多洁净的条例？
免得他们死亡。
是，
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
是，所以说为什么要以色列人要洁净呢？因为耶和华的帐幕在他们当中，那么污秽就把这个帐幕给污秽了。所以呢，这里边讲到了说，要这样赎罪，是因为什么？耶和华的帐幕是在以色列人呢这些污秽呢当中，他要把这些除去，因为神的帐幕要在他们当中。好了，要行这些赎罪之礼，因为耶和华的帐幕在他们当中。十七节，他讲到的是亚伦，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进，别人都不可以进，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众赎了罪出来。所以他在里边刚才讲到的弹血，对不对？带着公牛为自己和本家，然后有公山羊那个血赎罪，然后出来。十八节，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还要到坛那里边，对不对？会幕里边还有坛，外面有坛，然后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按照赎罪的方法怎么样来献祭，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的四角上。这前面我们看到了哈，赎罪祭的要在坛的四角要抹上血的，这里边包括为他自己的，也包括为以色列会众的。然后十九节，也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二十节， 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还有个活的，对不对？还有一个活的呢。然后21节我们看，这里边就讲到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这个亚伦哈，要把他的两只手按在那个另外一只那个归给阿萨斯谢勒那个羊，要按在他的头上，然后呢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和过犯。亚伦他在承认谁的罪？以色列人的罪哈，承认以色列人的过犯和罪，就是他们一切的罪间，把这罪归在羊的头上。看，所以他把这个手按在这个羊的头上的时候呢，表明和他的联合。然后呢，他承认罪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把这个罪算在谁的头上了？算在这个羊的头上，借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这个礼做完之后呢，就要派一个人专门的，这个人呢，把这只羊呢送到旷野。好了。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个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看到了，所以这里面讲的就非常的清楚。这只走的羊，记不记得前面我们曾经讲过有一只鸟，这两个是不一样哈。那个鸟是被洁净之后走的，而这个羊呢是背负着以色列的罪，这叫什么？这叫被弃绝。这就不是得自由，这是被弃绝啊！他是被弃绝扔到旷野了，他就相当于把以色列人的罪怎么样带走了，移去了，把罪移走了。然后呢，亚伦要进入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衣脱下来放在那里，所以这时候呢就要把那个衣服呢脱下来，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的，穿上衣服，然后再出来，然后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百姓赎罪，在坛上要把这个都献上，赎罪祭的生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26节，那放羊归于阿萨谢勒的人，就是把这个羊放到旷野的这个人呢，得有一个人去把他送走的，这个人怎么样呢？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什么意思呢？还记不记得前面洁净的条例，表明他不洁净，他和这把这羊送走的时候表明沾染了污秽，因为那羊是背负着以色列人的罪离开的，所以他回来需要做洁净之礼，要洗衣服洗身子，然后才能够进营。我们看27节，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既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所以这里边只要血，其他的全都搬到营外去烧掉，皮肉粪全都烧掉。焚烧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同样也是要自己做这个洁净之礼，然后才能够回来。29节说，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刻苦己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刻苦己心？倒不一定是禁食，就是你不能够随便放纵，你要刻苦己心，你不能够想说，哎呦，今天我们开个 party， 大家 happy happy 哈，我们今天大家有一个聚餐，就是不可以随便，你要刻苦己心在神的面前。然后呢，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力，就是这一天呢，你要归给神的，不能够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30节，为什么呢？因为这日要为你们赎罪，因为这一天是要为你们赎罪的，所以你要刻苦己心，什么都不能做。赎罪呢，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然后说，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所以这一日呢，要定为是安息日的，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力。好，32节，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所以这里边不单是告诉亚伦，也告诉什么呢？亚伦的后代以后要继承做大祭司的，你每年也要如此行。 然后33节，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下就把所有的人都包括了，不单是百姓，还有众祭司都包括了。34节说，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所以亚伦呢就照着去做了。这就是16章。好了，16章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讲叫宗教，其他的宗教都有这个香的问题。因为在这里边同表达是同样一件事情，香表达的是什么呢？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说我们讲说在国内的时候，你不能去上香的，因为上香表明你要跟他要有交往了。但是呢，这里边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也是这香呢可以遮掩这个约柜，让香这样遮掩约柜，就是说你虽然跟神有交通，有这个交往相见，但是呢你不是直接敞着脸就被见到的。是我们去教会呢，去聚会，去敬拜呢，穿的要整洁要好，这是应该表达对神的尊重敬畏。但是呢和这个没什么太大关系，这个表明是大祭司他的荣耀是神外加给他的。这个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讲过的，因为特别讲到了大祭司的服装是为荣耀为华美。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我们的荣耀，不是我们的华美，我们是披戴
基督。
对，这个就是基督的荣美，他的华美，他的荣耀，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和我们那个穿那衣服没什么太大关系。所以开始我们应该知道这是在讲什么，在讲赎罪日哈，这是以色列人这个节期，就赎罪日一年一次，七月初十。这里边我们留心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群体性的献祭。前面都是个人性的，现在是群体性的，而且是一次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对不对？好了，这个群体是哪个群体？
以色列
是什么意思？以色列永远代表着神的百姓，我们今天是真以色列人，对不对？也以色列代表着，是不是高兴的事儿？我们是真以色列人，代表着神的百姓，也就是说一次性的赎罪，神为他的百姓一次性的赎罪，设立这样的一条路。而且后边讲到的这个翻译的非常好，我看了两个英文版的，他讲的就是30节讲到的说一切的罪愆，是不是一切的罪愆？实际呢这里边30节你看他讲的是什么？ All your sins， 所以一切的罪愆，所以他翻译出来也包括愆，因为赎愆祭和赎罪祭这个愆和罪还有一点点不同的哈，所以他就是相当于全包括了，一次性的注意也是一次性的，然后是个群体性的，你看三权的哈，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好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看不同的是什么？为个人性的赎罪祭，弹血是抹弹的视角，对不对？然后像弹血，然后像哪弹血？像幔子，像我们讲敲门砖，对不对？要像幔子弹血，到此为止，到幔子为止了。但现在呢？施恩座不单是大祭司的血，献祭的血要弹在施恩座东面和前面，你不可以弹在施恩座上面，但是以色列的百姓的血呢可以弹在上面和前面。看到了，这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一年一次的赎罪祭、赎罪日，这种群体性的一次性的大祭司自己亲自做的，可以必须把血带到施恩座前，必须把血弹到施恩座上。但是他出来之后呢，在坛上还要献祭，也要照规矩，也要把它抹上坛，然后坛七次，这是不同的地方。当我们明白这两个不同的地方，这张经文我们基本上就明白了在讲什么。 在预表着基督呢一次性的献祭，对不对？看到了，是群体性的。我们看哈，因为大祭司呢跟祭司不一样的，大祭司是有特殊意义的，因为这个大祭司呢是预表着后来那个大祭司。那么这个大祭司和后来基督这个大祭司有不同，不同是什么？
他为自己献祭，
这个亚伦得给自己献祭的赎罪呀、啊，还得给自己的家族赎罪呀、啊。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罪上边下边都有的。但是呢，这位基督呢是无罪的，所以他不需要献祭。但是他虽然不需要献祭，他却把自己怎么样成为了赎罪祭，他自己本身就是赎罪祭，因为他是什么无瑕疵的羔羊，而亚伦呢他是有罪的。还有什么不同？希伯来书都讲到了，这里边这个大祭司亚伦和亚伦的后代怎么样，需要一年一次，但是耶稣基督呢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好了，相同的是什么？赎罪都是为神的百姓赎罪，是群体性的。所以说耶稣基督呢，虽然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讲教会讲到的话，都有个人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个群体性的。耶稣基督不 是不是为徐老师死？是，但是更为了教会死，这个非常重要的，它是群体性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明白了，读到明白到赎罪日这一天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看到了献祭，无论是燔祭、素祭、赎愆祭、燔祭、平安祭，这些祭甚至于这些条例都是指的什么呢？这位圣洁的上帝要与这些不圣洁的百姓同在，这两者之间的媒介，是不是？那么到这里边成为一个群体性的、一次性的、完全性的赎罪，神可以跟你同在，这叫什么？这叫以马内利，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原来这都是在指向基督嘛，他那个一次性所成就的，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到第十六章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可以完全，当然那个时候的人不明白，他们看的是影，我们今天看到这实体，我们就知道原来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
所有的天使神充满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的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这位为我们一次献上的，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独生子，看到了？这我们要清楚，这个大祭司啊，他的身份不是一般的大祭司。我们再看第五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五章四节到六节，
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第六节，
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所以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这位大祭司是神亲自所设立的，专门给人赎罪的。当主耶稣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施洗的约翰看见他怎么说？你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看到了？他们以前是一只羊一只羊一只羊这样献，但是呢，他呢是神所预备的羔羊，只有这个羔羊能够总括其他所有献的羔羊，他一次就够了，之前你献的那些都要归在他的里边，靠着什么？靠着信心。所以是什么？是神亲自为人所预备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所设立的高立的救主。然后呢，就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在乎向他说你是我儿子，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第六节说，就如经上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说这大祭司是什么？永远的祭司，而且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是什么？是至高神的大祭司。圣经称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大祭司，所以他是按照麦基洗德是永远的大祭司。所以这位大祭司是神亲自所挑选的。好了，那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保罗怎么说。
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21节，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好，这里我们把重点放在19节和21节。19节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因为赎罪祭的功效吗？与他和好了，神的百姓与他和好了，因为什么呢？除掉了一切的罪愆呢，除掉了罪愆了，成为义了，成为洁净的了，就可以在神的里边。然后说什么呢？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那个罪归在什么身？当年献祭的时候，赎罪日，那个罪归在哪上了？阿撒谢勒那个羊的身上，那个羊被弃绝了。现在我们这些神的百姓的基督徒的罪归在谁身上了？归在基督身上。基督同样在十字架上被父所弃绝，因为他背负着我们的罪。好了，那么我们看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看到了，因为这是神在永恒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羔羊是无瑕疵的，这救主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为什么呢？好使我们能够罪被他移走，然后怎么样，我们就成为被神称为义。所以当这些每年的赎罪日结束之后，以色列全都移出之后，以至于神的帐幕依然可以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不至于被污秽。好了，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到第四节，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的。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好了，这里同样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靠自己能不能来到上帝面前？不能，这个罪必须被解决。所以这里边说律法因肉体软弱，为什么呢？我们行不出律法，我们总是违背律法，不行。所以神就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自己的儿子，成为了这赎罪祭。这里讲到说成为罪身的形状，现在有一本圣经呢是台湾出的，他把这种给改了，他说成了罪人，这是错的啊，他不是罪人，他成了罪身的形状，他本身并没有因为担当我们的罪而被玷污，一点都没有的。然后做了赎罪祭，他就是赎罪祭。亚伦所献的是什么？是牛，是羊，而他自己是绝对无瑕疵的。怎么样呢？在肉身当中定了罪案，那个罪案是谁的罪案？是我们的罪案，算在他的身上了，好像阿撒谢勒那只羊一样，按在他的头上，就算在这羊的头上。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是在指这位耶稣基督。好，那我们再看以赛亚书53章。以赛亚书53章呢，那里边讲的就是讲到了群体性，讲到这个神在为人预备这样的一个救主，预备这样一个拯救者的时候，我们来看他是怎样来说的。我们看第四节开始哈，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就是讲到了这位神所预备的羔羊，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然后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这里用的是复数啊，是我们群体性的，然后说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然后说我们都如羊走闭，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是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后看第八节。第八节，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他被夺去的意思是什么？被剪除了，被弃绝。然后说什么？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看到了，这里又提到了，前面讲的是我们，这是以赛亚在说，这里边耶和华神说是为了我的百姓。所以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就明白了利未记到底在讲什么，在讲神的救赎，在讲神为人所预备的这条唯一的道路，就好像主耶稣自己所宣告的一样，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达父那里。所以现在我们就完全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读很多的书，书里都在讲说，哎，祭是指着耶稣基督，五祭指的是耶稣基督，会幕也指着耶稣基督，会幕指着耶稣基督是表明他的同在，五祭表明他为人开了一条路，可以使人与神同在，不至于误会了神的上面。所以第十六章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是一个高潮性的，这高潮就能把这位基督完全的显明出来。所以当我们读到十六章的时候，你就好像能够读懂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一样，你就能够明白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怎样，是一位无瑕疵无斑点神为人所设立的这样一个羔羊，他可以一次性的到永远的，然后群体性的将他的百姓拯救。所以这我们是非常的，读到这我们是应该非常高兴非常感恩。我们看利未记里边，当我们读到第几章，第六章的时候，哦，我们很开心，到第九章，哇，我们又很开心，十五章的时候又很开心，到十六章的时候，开心加上开心再加上开心，这是我们喜乐啊。最后我们就明白了，神不是突然想出一个想法说，哎呀，派一个耶稣去救你们吧，我高一个基督来救你们，不是，而是神在创世以前就为人已经预备好了，并且在历史历代借着历史历代的这样的先知怎么样在向人启示这位救主。但是人呢不明白，但是我们今天就很容易明白，但是当年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不明白就可以好像是有借口呢？没有借口，亚伯拉罕对不对，还有这些古圣先贤雅各，他们就是信这个影儿，然后他就照着神的话去做。摩西也一样，亚伦，我们一直读摩西亚伦，这里一直读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摩西和亚伦都是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去做，最后这事儿就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与亚伯拉罕有同样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而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千真万确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